美日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CNN 话台湾是关键议题之一。重磅，美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由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时间24号在白宫举行，这个是四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路透社23号援引一位华盛顿高层官员透露，有关会面将具有历史意义，峰会会为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菅义伟、澳洲总理莫里森及印度总理莫迪公开讨论现代挑战及他们的希望与愿景提供契机。列明官员还说，四国领导人届时还会讨论包括区域安全、教育及基建等，表示峰会将着眼于印太地区涉及新冠疫苗的下一步行动，具体细节并未透露。CNN 报道就分析称，台湾问题将是这一次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报道引述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安全与法治基础秩序计划主任史考特的话讲，目标一致的四方安全对话可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共政府任何更进一步的侵犯行径，但亦强调为避免潜在冲突，措辞上的细微差异都会显得相当重要。史考特还说，擦枪走火和演变为挑衅的风险总是存在。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对台关系，不单止同意大规模军售案，还派遣高层外交官员访台。澳洲向来跟随美国脚步支持台湾。今年七月，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演讲中表示，日本应该同美国合力保卫台湾不受侵略。接着在八月，四方安全对话高层官员开会后首次发布声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据中央社报道，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议题专家葛莱尔甚至表示，他认为日本八月这项声明可能是为这个礼拜的峰会提及台湾预作准备。葛莱尔认为这个对北京而言会是一记警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四位领导人估计还将一致同意使每年举行会议成为惯例。美国众议院23号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好多条文涉及中国和台湾，备受各界关注。美国之音报道，法案旨在为五个大楼提供充足经费，巩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层面和中共展开抗衡。法案纳入修正案，将正式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构成种族灭绝。法案并将对美国奥运选手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进行简报。此外，法案条文还有涉及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内容。法案明文禁止政府官员使用国防授权法拨出的资金以公务身份参加北京冬奥会。报道还指，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批准的预算超过7780亿美元，比拜登政府提出的请求增加了250亿美元，其中包括67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与台湾相关条文主要是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加强美台国民兵合作，以及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条文重申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说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他实际上是参众两院的国会领袖对中共的威胁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单只是批准了原来的国防预算，而且还增加了2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基本上就说明了国会两党的议员，他们开始全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总体上开始重视来自于中共的威胁，而且采取行动。 加大投资对抗来自中共的威胁。蓝述认为这个法案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法案的本身，它将会加速更多的高科技公司与中国脱欧。关于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这一项内容，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可以审慎乐观，但不要过度期待，因为第一，它是一个国会意见；第二，即使台湾没有参与环太军演，其实美台的军事合作和安全合作亦会持续深化。在操作层面的部分，台湾也许可以和美国共同讨论第一阶段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也许可以用观察员的身份，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是以海巡署的参与为一个选项，这样可以在操作面上更加具有可行性。我想这一部分对于区域安全的维护都有正面的帮助。苏子云好欣赏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认为做得好智慧。他说，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表明希望美国的政府官员不要出席北京冬奥，但他没有要求美国奥委会和运动员不要参加，也就是说在运动的部分尊重奥委会的意见，但政府官员不可以去。这种将运动和政治区分开来是很合理的做法。1938年柏林奥运时，美国亦是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以表明国家态度。苏子云认为，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对中共可以起到围堵的作用，可以击中中共要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现在成为两岸角力的新战场。不过有学者认为，中共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加入，之所以提出申请是另有目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指，未获国际认定为市场经济体是中共不能够加入 CPTPP 的另一个原因。而且 CPTPP 实行一票否决制，在成员国澳洲已经明言中共如果不移除贸易限制就会投票否决的前提下，中共是不可能加入的。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进一步解释说，中共不具备加入该协定的条件。他说，新疆棉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了，已经违反了 CPTPP 的基本精神，就是保障劳工和公平处分的原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基本是天方夜谭，中共他根本是很难加入 CPTPP 的。苏子云分析中共提出申请背后的原因，他说，但是他刻意在这个时候加入，第一个是要回应 KUKUS 三方战略协议，也就是他特意出难题给日本和美国这边的民主经济体，第二个是趁机又要打压台湾。不过我想成功的机会很小，毕竟日本外相对中国提出加入申请是讲审慎评估，但是对台湾提出申请又说热烈欢迎。所以我观察北京在国际形势变动下，他战狼外交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多效益，而且会有更多反效果。台湾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的第二日，中共出动24架次军机绕台，并连续两日派导弹护卫舰进入台湾东南方海域。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4号表示，虽然中共打压，但提到很多国家表示欢迎，并且 CPTPP 会员国都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将努力争取。对于中方以一个中国为由反对台湾加入 CPTPP，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日本的内阁官员加藤胜信24号表示， CPTPP 规定新成员可以以国家或独立关税区域等名义加入。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贸易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前一日证实，台湾这一次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入会。加藤胜信认为台湾的申请确实可行，加入 CPTPP 是蔡英文参选总统时的重要政见，不过时移世易，在川普任美国总统时主动退出 CPTPP。吴家龙认为这一变化使得台湾加入的迫切性降低。香港实业家严公仪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 应对中共，全世界都犯了一个错误，没认清中共不单止不等于中国，不代表中国人，中共还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言公而话，共产党说服我们爱国之余还要爱党，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敌我不分。不过他认为有一些国家已经觉醒，包括日本、澳洲和印度，如果不能够搞清这个概念，那就是傻瓜。言公而解释，共产党根本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在西方社会的人，无论是大资本家或小本经营者，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保护下得以运作发展，所有利用资本赚钱的，包括开餐厅，都是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在西方社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共产中国，任何资本对于中共来讲都是属于党国的。言公而话，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多人都没有正视过。言公而指，共产党要剥夺百姓的财产，因为钱和权是相辅相成的，个人资本做大后，有机会威胁共产党的地位。最近中共斗地主的政策杀到香港，近日路透社报道称，北京要求本港地产商帮助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并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忍地产商的垄断行为。更有港媒获悉，原本习近平早在三年前已经明言香港地产商治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香港学者赵善轩指，香港地产商被要求稳定社会，现在港商被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手段，听日他们就可以被唾弃批斗。可见地产商昨日是宝，今日是草，曾经地位超然，亦难逃被中共批斗的宿命。员工而指，香港地产商的很多物业做收租用途，而且租金昂贵，对于中共来讲，这些地产商就是当年的地主，是靠土地剥削人民的敌人。反送中后，官媒已经将香港年轻人抗争的原因归咎于地产商，但实际是共产党看中了地产商的钱。言公而直言，共产党是所有资本家、生意人、自由社会人民以及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敌我不分，又如何同共产党交手呢？过去西方政府对中共误判，包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等，亦是敌我不分的结果。新一轮拉闸停电停产，正席卷大陆多个省份，包括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等至少十个省份已经实施限电、停产或减产措施。自9月22号晚上起，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先后发出公告称，由于供电紧张，上市公司本身或旗下的子公司的生产线临时停产。东莞后街家具制造业自22号起全面实施限制用电措施，一般制造业停电四日，高耗能企业要停电一个礼拜，揭阳的工业用户每个礼拜用电一日，停工六日。佛山、汕头每个礼拜实施开二停五，江苏澄星磷化工厂等企业甚至提前休假，直至十一长假之后再复产。安徽合肥时事评论人士吴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一次停产和十几年前的节能减排有相似之处，各地都将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就称限电是因为煤炭供应偏紧，电煤价格高企导致的电力供应紧张，而是一些地区出于能耗双控压力而采取能源消费管控措施。去年12月份，大陆多个省份曾经发生一轮限电，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专家王维乐博士当时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有人为操作在里面，官方限电是为涨价而做舆论准备。台湾资深媒体人王创夏就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产煤国，根本不缺煤炭，但停电让人想起2015年被外界称为金融政变的中国股市雪崩式塌陷，怀疑这个是一场电力政变。据悉，中国的煤炭能源业掌控在江增手中。 中国地产商恒大债务危机持续扩散蔓延，在冲击全球股市普遍下跌后，中国股市22号的银行股亦遭遇全线重挫。据官媒《证券时报》报道，中国股市在中秋节后的首个交易日22号一开盘，在 A 股上市的41只银行股就一路狂跌，全线暴露。截至当日收盘，银行指数告跌 2.27%。 个股方面，成都银行和招商银行一度下跌超过 6%。 外界认为这一次银行股的全线大跌是恒大债务危机爆雷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恒大债务危机不断扩大，近日市场上对于恒大危机可能对相关银行造成冲击的担忧已经开始蔓延。据官媒第一财经报道，至少已有10家银行先后公开回应了该银行与恒大的业务往来现状，力图安抚投资者的不安与焦虑。还有不少银行公开撇清与恒大没有业务关联，不过亦有部分银行对于投资者的相关提问避而不谈。另外，面对恒大危机，香港富商华人置业的大股东刘銮雄亦不得不紧急跳船。华人置业计划出售持有的全部恒大市值约17亿港元的7亿5100万股股份，而这个可能会为该公司带来95亿港元的巨额损失。华人置业集团9月23号的公告称，最近已出售约 0.82% 的恒大股份，价值2亿4560万港元，同时就出售余下约 5.66% 的恒大股份，获得股东批准。香港富商刘銮雄夫妇与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关系密切，曾经帮助恒大在香港上市，并多次认购恒大股票，亦是恒大的第二大股东。恒大危机或已无法逆转。华尔街日报23号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有关部门正要求地方政府做好恒大集团可能倒闭的准备。哈尔滨疫情继续燃烧，9月24号黑龙江省官方通报，23号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都在哈尔滨市巴彦县，而且哈尔滨今次疫情是 Delta 毒株感染。公告还显示，哈尔滨新增两个中风险区，分别是巴彦县兴隆镇文化家园小区和兴林七位。哈尔滨累计已经有10个中风险区，其中包括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尔滨伊兰县疫情工作指挥部公告称，自9月24号6点起，继续对全县实施交通管制，包括各大城口禁止一切车辆出入城区。黑龙江天成运业集团齐齐哈尔客运有限公司亦发布通告，齐齐哈尔往返哈尔滨机场的大巴士在9月25号全线停运。此外，有哈尔滨市民在网上爆料说，当地情况严重，市区开始封锁道路。哈尔滨的疫情还蔓延到邻近的绥化市，网上视频显示绥化亦已经开始封路封商场。据悉，哈尔滨的确诊者中很多人已经接种过两剂疫苗。自由亚洲电台23号报道，当地居民周女士说，哈尔滨疫情形势严峻，当局非常紧张，她的新抱住在疫情区南岗区。她披露这两日又发现打过疫苗的人核酸检测阳性。打完疫苗能够预防些什么？现在所有打过疫苗的又被传染了，核酸呈阳性，咁仲有乜嘢话可以讲？贵州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1亿13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报，袁仁国靠批酒大肆谋取私利，自2004年以嚟，他的妻子、女儿通过违规经营茅台酒获利2亿3000多万，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他拉关系，曾经由经销商送给他一个定制的5公斤的金鼎。这一节的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